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上，有多次达到了盛世，有吧？唐朝贞观之治，对吧？还有其他的朝代，对吧？甚至清朝也到过盛世啊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到后来都这个盛极而衰了呢？对吧？就像48年这个一个民主人士，对吧？这个他跟毛泽东讲的，其兴也，祸也。其兴也勃也，其亡也祸也，这个道理对吧？其亡也祸也，其兴也勃也，其兴啊，这个是王炎培啊，这个有一个人叫王炎培，对吧？王炎培他的这个炎培是怎么写？王炎培他跟毛泽东讲的，他说我研究过中国的古代，对吧？这个历史朝代总共有200-300年最多了，他是。其兴也勃也，其亡也祸也。哎，好的时候很好，倒台起来一下子，哎，这个就不讲了，前苏联了，对吧？快不快？92年，一下子没有了，我当亡国是吧？前苏联70年了是吧？快不快？所以这一次18大以后，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开了一个干部大会，是吧？就在中共中央党校。就详详细细的把他的研究成果告诉大家，他仔细的研究了苏联、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，就告诫全党，是吧？我们一定要，那这个来了，对吧？居安思危。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现象跟前苏联有相似之处，比如说我们的腐败，是吧？比前苏联有过之而不及啊！我拿到过这个报告的全文。简单讲一下，有过之而不及。我们的上面跟下面脱节的，先说啊，脱节，对吧？我们的好多的这个有问题大了，很好，他已经清醒的看到了我们研究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，是吧？前车之鉴，以历史为镜，是吧？我认为他很高瞻远瞩，很不错，啊，不是稀里糊涂，是吧？有这种敏锐的思维，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很有希望，真的就需要这种领导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既卦六爻表现出挫折大于胜利，下卦33爻，下卦三爻讲的都是历经磨难得而复失，上卦三爻讲的是成功后的谦虚谨慎，下卦三爻，上卦三爻，对吧？戒骄戒躁，时刻提防可能存在的隐患，要尽人事以。保身防乱，这个既卦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：全卦爻辞是对整个周易下经所讲的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概括与总结。因为这是，例如说三卦是整个前面的概括总结，对吧？这个学习这一卦的感悟是：面对困难和挫折，要勇往直前，努力拼搏并取得成功；面对成绩与荣誉。要居功不傲，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，要继续奋斗，永远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是吧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未济卦，这是最后一卦，对吧？水火未济，水火未济，跟刚才那个卦倒过来，倒一下，对吧？
火水未济。
哎，火水未济，刚才倒一下，对吧？这个离卦就是坎卦，这个既卦是倒过来。阴阳失调之象，看见吧？上下不通之意，阴阳失调了，阴阳失调，上下不通，是吧？未济卦，周易64卦当中第64卦，未济卦坎下离上，未济卦下卦为坎为水，上卦为离为火，卦象火在水上，然而水火不相容，所以称未济，水火不相容，意思是还没有渡过河去。没有取得成功，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乃需努力，没取得成功。此卦是与既卦卦形上下相反的一种重卦，上下相反叫重卦，啊，也是阴阳完全相反的一种错卦。所以，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“错综复杂”，对吧？就来源于《易经》。既是未济卦的总结，同时也是另一次未济的开始。两者相互交错，这个意思。这一卦所有的爻都不正，意味着未完成，所有的爻都不正， 那大家看出来了吧？这个应该是什么？阳爻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阴爻，所以阳爻它都不正，是吧？是吧？未济卦是阐明物不可穷，即事物的对立变化无时休止与相互转化有关理论的一个专卦，对吧？下卦三爻，下卦三爻讲的都是前进受到阻力，上卦三爻说的是努力将带来成功，啊，最后一爻暗示着新的成功之后还会挫折，是新的发展的开始。你看我们学了这么多的卦，总是有个规矩，到最后一爻总归是有一个转向反面，是吧？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到了顶点它就要讲话，是吧？事物的规律就是如果坏到了顶点它也要向好的方面转化，如果好到顶点也要容易出事情，它这个易经的智慧，是吧？因为周易揭示了宇宙大自然中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无穷的，是吧？就讲到周易它的中心点是讲三易，不易就是告诉你变化不是乱变，它是有规律的变，记住了啊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这个宇宙人生都在变，叫变业。我们如我反复讲的，你不要嫌我烦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一个人就像南怀瑾知道，南怀瑾知道吧，他有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，他说一个智慧的人他不但要懂得变，首先懂得变，很多人现在不懂得变，还要领导变，这样的人才是智慧的人。南怀瑾讲的太好了，现在世界上好多人不懂得变，同意吧？哎，这个大妈们发疯一样的抢黄金，对吧？他认为这个黄金就是往上放的，买了以后就可以升值的，对吧？他不懂得，现在套牢了，对吧？那这个例子不应该不是很妥当，就是说家庭也是这样子，很多女同志结婚了，对吧？在谈恋爱的时候每天山清水绿跟男朋友去约会，一结婚以后特别生小孩以后，他认为家庭就这样子了，对吧？每天蓬头散发，穿着这个睡衣还上小菜上买衣服，对吧？时间一长他不懂得家庭也在变，人也是在变的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变业呢，我们要用变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就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在变的。我今天跟你是朋友，说不定明天就是大家不行了，是吧？也在变的，哎，但是我们要懂得变不是乱变，它是有规律的在变，里面有一个规律，对吧？我经常叫我的学生看一看小时一岁的照片，然后看十岁的照片，再看二十岁的照片，看四十岁的照片，对吧？六十岁的照片，这个脸啊变化大得不得了，对吧？但这个变是乱变的吧？不是，它是有规律的在变，对吧？人总归是这么一个过来的，是吧？对吧？春夏秋冬，对吧？生老病死，所以变业不业，最后减业。减业就是意思，我们如果懂得变业不业的道理以后，我们就懂得周易的理论是世界上最化繁为简的理论。什么意思呢？一阴一阳，是吧？或者什么？对啊，就是一阴一阳就已经点明了这个世界的本质，所以它是简易的理论，是吧？就是它是非常化繁为简的一个理论，是吧？而不是像西方那么啰里吧嗦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掌握啊，这个要考试的啊，对吧？因为周易揭示了宇宙大自然中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无穷的，一件事情完成了还有无穷无尽的事件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去完成，还需要继续奋斗，不断的开始，以终为始，完善与创新，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是这样道理吧？好，未济卦的卦词我们来研究。未济叫亨，小胡刚才这个念过，气机虚其为无忧虑，翻译过来就是未济卦亨通，亨就是亨通，小胡这个小狐狸啊快要过河了，这个河水啊打湿了它的尾巴，没有什么力，是吧？它是这么一个小故事，狐狸要过河，对吧？ 尾巴打折了。这卦的卦辞开宗明义的讲亨，就是说如何达到亨是首要的问题，所以说先说亨，对吧？小乎人做事要保持谦，告诉我们人做事啊要保持谦恭的心情，好比自己是一只小狐狸，就把自己比成个小狐狸，对吧？自己很渺小，是一个小动物，对吧？人在这个大千世界是非常渺小的。我每一次乘飞机都受到一次教育，我每一次乘飞机就会早早的到飞机场，我要赶在前面，我至少要2个小时就到。然后我有要求，我总要跟那个验票的人讲，你给我弄个靠窗的窗口，对吧？我乘飞机喜欢靠窗，看着这个飞机哦，在这个排，然后飞机啊这样排，然后哇上去了，是吧？上去以后我就看下面这个房子啊，就像这样子的，对吧？老小的，像这个，然后呢人啊也渺小，最后还没有等到上面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人像蚂蚁一样的，下面的汽车啊就像蚂蚁在跑，下面一条路啊这样跑。这个时候我就是又一个警戒，人是多么的渺小，我们人辛辛苦苦就像蚂蚁搬家一样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蚂蚁，哎，我到公园里面就看，哎呦蚂蚁，对吧？排着队，对吧？这个很好玩。现在想着人就是蚂蚁，人非常渺小，同意吧？我们有这种心态，人是渺小的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是一个小动物，对吧？人渺小。所以我再三讲，我们学艺的人啊，看透这个世界，看透这个人生，看透以后才会淡定，才会不贪不骄不狂，对吧？不会做这种很贪的傻事。我希望我有多少多少多少，最后一分钱带不走。人在天堂，钱在什么地方？说文解字解释，气固也，是干燥干枯的意思。小乎寂寂，是说小狐狸过了河，身体还保持干燥，与自己没有损失，这个是慰藉，是应该追求的事情。你看已经很伟大，他就讲这么小狐狸的故事，以小见大，比喻，是吧？告诉我们，对吧？鹿就是朝色，就是尾巴，就是比喻啊，事情要分主次。鹿其为无忧虑，小狐狸为了渡河弄伤了自己的尾巴，比喻遭受了损失，说明办事不漂亮，对吧？你尾巴搞伤了，这个意思，但是损失不大，对吧？未济卦的卦辞告诉你，人在未济之时没有本钱骄傲自满，对吧？只有艰苦奋斗与运用智慧，才有可能壮大起来，对吧？如能把这一条坚持到底，未尝是没有成功的希望。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一直在抓紧，包括现在我的女儿，对吧？已经是个成人了。我每一次关键时候，我都用易经的智慧教导她，就这一点。人在未济时，没有本钱骄傲自满。这一次上个礼拜，我女儿参加了这个达尔文，澳大利亚达尔文的世界这个矿业大会，都是开金矿的老板全世界开会了，中国去了好多啊。我女儿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啊，用了2个星期时间啊，因为她对矿业不懂的，她不是这个专业，对吧？看很多的资料在准备啊。她说爸爸，我2个礼拜不跟你打短信，没空啊。啊，准备。这一次她非常好了，做了个梦，因为她心情沉重啊。乘飞机的时候她做了梦，一个狗熊来到家里了，误点了。还好她又赶快这个换班以后呢，到那里还没有迟到，就早上晚上4点钟到达，那开会是明天了，晓得吧？还没有完全这个人，但是人家就等了他焦急了，因为一个团队是4个人，晓得吧？有个小姑娘是从上海过去的，也是这个通声传译者，她去了居然跟我女儿讲这么好，女儿后来短信给我了，她说什么？她说她告诉我女儿，她说哎，你怎么在澳大利亚？她说在中国。同船的市场很大，他说，对吧？这个钱赚得很厉害，他说， 他就把自己摆谱了，跟我女儿讲，他说我现在在徐家汇上海租了一套房子，2万块，他说一套房子豪宅啊，一个小姑娘啊，我用了3个佣人，他说。我女儿后来发短信，她说爸爸，她说我听了唐默，唐默晓得吧，还没记舌呢，就唐默。你看两个信息对吧。后来女儿这个2天开会紧张的翻译，后来她跟我算了，我舒了一口气，她说爸爸，今天这个方方面面都对我这个翻译非常满意对吧，澳大利亚政府对我的翻译很满意，晚上要请我吃饭，他说是吧，对吧，他说我这个最不喜欢这种饭局了，他说是吧，我就给他发了3条短信，就按照这个精神，第一你要入乡随俗对吧，是吧，不要弄得很孤僻对吧，该要吃饭就吃饭对吧，面对领导不露声色，我就这样跟他讲对吧，你吃饭了你就走了对吧，这一点。第二点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对吧，这个不算成功，我说对吧，因为他说领导对我很满意嘛，就这个就这个精神，没有资本骄傲，还要继续努力是吧，告诉你回去以后要认真的总结这一次会议的，我叫他每次通常回去啊要写回忆笔记晓得吧，把里面的经验跟教训对吧总结出来，每一次啊，因为他一个月总共要几次通常，每一次都总结好，3年以后给他任务写一本书对吧，题目就是给他出好了，我的翻译生涯，这位父亲应该要给他是吧。第三个就讲到这一点，不要因为人家说中国市场很大你眼红对吧，你要坚持自己的这一道德，就是说不要听到人家好像中国什么你就脸红了对吧，所以这个呢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父亲来说对自己孩子的一种责任对吧。然后我说哎呦你弄得很好，哎呦骄傲吧，可以吧，不可以对吧，吃饭不要去吃可以吧，人家说上海哎你来吧，到上海来吧，这个父亲就错了，这个是对吧，是吧，所以要坚持这一到底，为啥不是没有成功的希望对吧，君子应该用小心谨慎的态度来辨明形势决定对策，所谓涉事务者为俊杰，这话我们讲了几千年了是吧，涉事务者为俊杰，这怎么叫涉事务者呢对吧，有的人是歪理的，就是说你要涉事务啊对吧，跟我走啊，去干黑道，这话有吧，也有的，但是也有好的是吧，是不是啊，要走正道。那么我们如果占卦未济卦，占到卦辞呢，那就占时运呢，就是运势很颠倒，务必小心啊。第二财运诸事不顺，要步步为营啊。问这个家里风水，要改变门向，这门的方向不对的，我们每个人家里面房子啊，这个门向门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人有一共有8个向，看见吧，有8个向，这个8个向啊，有的门是开在这个叫西北向，这个叫西南向，你们自己回去看看你们是哪个向，正东正西，每个里面都不同啊，将来有机会教你们。比如说我记得是正东向的话，这个卫生间就不可以在这个方向啊，卫生间晓得吧，不可以在这个，如果卫生间放在这个地方，老爸每天要头疼，卫生间厨房间不可以放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是正西的话呢，他就不允许在这个地方，他有规定的了，对吧，他这个有规定的，这个门向很重要，我们看风水就看个门向呀，你门在哪里，我们拿个罗盘对吧，那天你的门向在哪里，北方还是对吧，因为哎，正东正北正南正西，还有你看东南东北对吧，西北西南8个方向，没有第9个方向，当中绝对不可以厨房间，也不可以卫生间，如果房子的当中卫生间，哎呦这个家里面麻烦了，叫火烧心晓得吧，家里面每天要吵架了对吧，这个家里面的主妇啊又心烦得不得了对吧，绝对不能卫生间，当中是不可以，所以门户不合 婚姻就不行，身体血脉不顺，用药要谨慎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到初六来了，乳气为令，翻译河水打湿了这个狐狸的尾巴，羞辱，这要告诫为师要量力而行。我们做任何事情要量力而行，你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，对吧？你不要像我上次朱德峰，我跟你探讨，对吧？你的办公室，现在你量力，如果我现在这种实力，我要改变，我要住办公楼、办公室，对吧？要量力而行，不要一下子贪大啊，对吧？超过了你的力量就不行，宁可慢慢来，是吧？这个意思，对吧？